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使命门徒让你听到跨代、跨界、跨文化的声音。在每一集的节目中，华福的总干事董家华牧师会访问来自全球不同城市的华人基督徒领袖，一起探讨当代关键的议题。期待透过不同的文化了解彼此的差异，重新的反思自身的处境，学习以多项的思维去看待教会的事工，激荡想法，前瞻未来。在过去的两个礼拜四，董家华牧师访问了在新加坡长大，在印尼马朗圣道神学院教书的曾恒阳老师。他从外部视角观察者的角度和我们分享了印尼华人教会当下所面临的挑战与机会，以及探讨了华裔移民的教会到底该如何的看待华文或者是中华文化。曾老师提到，身为华人是神给我们的恩赐，这个身份是真实的，也是短暂的。我们要认清，其实我们有双重的身份，是天国的子民，也是中华儿女。我们要在地上彰显神的荣耀，不仅向同文同种的同胞，也向外邦传扬神的美德。今天的使命门徒受访嘉宾是在印尼长大，目前在印尼人力资源外包服务公司工作的林心慧姐妹。林心慧姐妹可以说一口流利的中文，相较于与她同龄的年轻人来说是非常特殊的。今天生活在印尼的华人年轻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文化氛围呢？身为印尼华人，对华裔的身份、文化、华语，林姐妹的观察又是什么呢？以下我们就来听这段的访问。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印尼华人教会有超过百年的历史，过去也对全球华人教会都有深远的影响。然而过去几十年，因为印尼政府的政策，印尼的华人渐渐失去讲华语的能力。今天我们邀请到在印尼华人教会长大的一位年轻人林心慧姐妹，请她从内部的视角分享她所看到的印尼华人教会当前所面对的挑战与机会。我们也特别会谈到在印尼华人教会中教会对青年流失现象的回应，以及从年轻人的角度，心慧姐妹觉得这些回应中哪些是她觉得抓到重点了，哪些是抓错重点了。心慧你好。
董牧好，大家好。
其实能够邀请到在印尼三十几岁在印尼长大的年轻人可以那么流利的华语齁，蛮难得的，所以今天很高兴可以跟清慧聊一聊。那可不可以请清慧你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成长背景你在印尼长大嘛，但是你的中文为什么那么好可以跟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你的背景好吗？
好。我是清慧，然后我现在目前是定居在雅加达也是一个印尼华人。然后我其实是生长的一个华人的家庭，我是属于是第三代第一代就从爷爷开始那时候过来印尼定居就延伸出来的。 然后我的中文其实是在中国留学学习到的啊，那时候也是因为爷爷的决定吧，然后我们在十一岁，就是我在个人是在十一岁，也就小学五年级左右，我去了中国留学，然后就一直到大学毕业之后待了两三年时间，总共前后加起来就是16年的时间。
哦，难怪哇，嗯，
对，然后就基本上其实中文是我的第一个语言啦。对，然后后来2016年的时候回到印尼，然后这些印尼文的部分才又捡起来。对，
okay，
对，然后其实我是在大二的时候信的主，那时候是在国内的一所也是一个有一些留学生的一些大学啊，然后也是一个台湾的姐妹，我一个台湾的同学传福音给我的，然后就开始参加礼拜，它是一个那时候是一个家庭的教会，对，然后一个比较小规模的一个家庭教会，然后就开始持续参加礼拜，然后大概在大三的时候才接受的洗礼。
OK，
2016年回到印尼，其实也是故意找的中文教会，被中文的教会，因为我在那边已经习惯说要听那个中文的正道和读中文的那个圣经，
是，
对，然后在印尼这边其实有换过一次，因为之前可能各方面觉得有些不太合适，然后就换到现在目前的教会，现在正在服事做翻译这边方面的服事。
嗯嗯，所以是翻译的意思是指把印尼文翻成华语。
对对对对，印尼文翻译到中文，对。
啊，所以从2016就回到印尼定居，所以简单讲就是其实你是在印尼长大的，但是在五年级的时候爷爷的一个决定，你就到了中国去读书，在中国大陆经过了从小学的五六年级中学大学，然后2016年毕业之后回到印尼，然后回到印尼之后好像才重新的去把这个印尼文给找回来。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在国内那边其实它是一直持续每天都是讲中文的，然后很大一部分的时间我的印尼文其实是没有用到的，
是，
对对，
是，
所以不习惯吧，到时候像那时候回到印尼的时候其实讲话也不流利啦，然后听人家讲话也就有点不习惯，各方面不习惯，就重新再学习一遍。对，
是，那我很好奇就是说像你这样子的印尼背景的这个华人多吗？还是其实你是少数？
印尼背景的华人在印尼其实很多，尤其是像我这样第三代，可能现在已经到第四、第五代了哈。
对，
像我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很多的，
是，
就是现在目前的情况，其实印尼华人他的主要来源还是从那个什么广东啊、福建啊那块地区会比较多一点。
OK， 是。那像你们这一代，因为一般好像我们的印象就是大概50岁以下的，即便在印尼的华裔，大概华文都不是他们主要语言了，甚至可能在听跟讲都有困难。当然这个跟1960年代末期到2000年前，就印尼有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是对华语是禁止的有关，所以好像在印尼的华裔有这个一代人齁，好像中文都失落了。那但是从你跟你聊天的时候就发现说，诶，其实你是因为国小的时候被送到中国大陆去读书啊，以至于你的中文特别好。那我很想问一下说，那整体来讲就是说可不可以也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天在印尼的年轻的华人群体当中大概是什么样的一种文化氛围对于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印尼华人的历史，那身为这个印尼的华人对华裔的这个身份华文化或者是华语你的观感是什么？
如果是印尼华人，他其实大部分的原因也是刚才那个董牧说的是90年代应该更早吧，就是在排华期间啦， 对，
对，
那时候他们就大部分都会往东南亚来谋生定居，然后就会衍生出来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华人。他现在目前在印尼，他应该不只是在印尼，他应该是全世界吧，他应该算属于一个种族了，然后他也是一个带有特定的自己从国内或者是从中国延伸过来的一些文化习惯，全部都其实都还在，可能只是已经跟当地的一些习俗他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但是它其实还是有很浓的一些华人色彩，华人这个习俗的。
嗯，
对，
是
啊。然后像现在的话呢，我们其实已经延伸到第三代，像我这样子应该算是快要变成长辈了。现在应该是第四代的一个时代了。
Okay.
对，
嗯。
然后其实也是因为刚才那个政策的原因啦，然后会导致这个中文的断层，它会啊，第一代没有传到第二代，因为第二代他们的那个政治氛围政策方面的原因，他没有办法去学到中文。
嗯，
但是这个也不是说绝对，因为有些地区因为华人聚集地比较多的话，他其实还是会有这个讲中文的这个习惯，不管是中文的方言呢、啊，就比如是梅州话啦，或者是潮汕话，或者是福建话这样子，闽南话哈、啊，就是这种、嗯，它其实都还在很浓，对。然后其实你到那个地方的话，你就是感觉去跟国内去大陆啊，或者去反正就是中国跟他们讲中文完全是没有任何隔阂的。然后现在的年轻人的华人的情况，他们可能对中文也是不是很流利，可能也是、嗯、我不知道，我觉得有一些归咎于，不是归咎啦，就是说有一点、嗯、有一些方面是家长他们的决策，可能当时会觉得说，那时候哈，这个可能是我自己的观点，就是那时候可能就是中国的还不是那么发达，没有像西方那么发达，所以他们会更追求说把孩子送往西方国家或者是讲英文的国家，导致现在回来的年轻人他其实是西方文化的色彩会很浓，他虽然是华人、嗯、但是他可能更崇拜、嗯、或者是他更倾向于西方的文化，
嗯，
对对对，所以他的语言他会更接受，因为在英文的话在印尼他其实是比较普遍的一个语言，虽然大家可能参差不齐，但是基本上也能听、嗯、也能说，对对对，所以中文呢本身你如果不会看的话，你完全都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因为它不像拼音那样子嘛。
对，所以我这次在印尼的时候，因为今年三月的时候我也到印尼一趟，有很深刻的一种感受齁，就是说比如说在 Jakarta 的时候，大概大部分没有办法用华语沟通，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可能年轻一代指的是包括这个四五十岁以下的但是当我到了棉兰的时候，就发现大家在聊天的时候竟然是用闽南语。
对对对，
那种氛围，文化氛围跟印尼又完全不一样。那我听说在这个这个苏门答腊岛特别是这个跟东加里曼岛的印尼，好像这样的华文的群体当中，
是是是，
他们的华文的方言或者是普通话都还是保持的蛮强的。但是在另外一些城市，像泗水啊、万隆啊、Jakarta 啊，相对来讲、好像就是比较是以印尼文为主，然后英语为辅。
是是是是，然后就是中文它的在刚才您说的在苏门答腊岛和在加里曼丹岛，它其实在从小它还是会有这个中文或华人的这个习俗，它还是很浓烈，只是说它现在因为在爪哇岛、刚才您说的这个泗水啦、三宝龙啊、或者是雅加达，这个其实是爪哇岛，那这个其实是印尼人聚集地，就是印尼本地人聚集地比较多，是华人融入进来。
是
其实这个国家它就是华人融入进来，只是说可能他这个没有把这个华语的文化没有保持得很好，因为它毕竟它是一个政治地带，或者是可能比较政府管的比较那个地带。
是
对对对对。
对，你刚才提到说其实大概在第一代的移民的时候，可能当然因为他们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所以本身这种华的文化跟华语是非常的熟悉的，但是到了第二代的时候，因为当时整个印尼政府的政策那基本上第二代基本上是没有接受华文教育的，好像那我们当然知道华文化不只是华语那但是少了语言、似乎好像在文化里面的传承上面好像就有一个断裂。那到了第三代，因为你提到说很多第二代可能会把孩子都送到欧美去英语国家，
是，
所以很多的这些第三代的印尼的华人可能主要是印尼文为主，然后也是英文也是不错的。那到了现在第三第四代有什么改变吗？还是其实还是大致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个人的感受是，可能是因为现在的中国它的那边的经济吧，它也发展得很迅速哈，然后很多中资企业从印尼的从中国那边出来，不管是在印尼啦，还是在东南亚，或者是甚至是其他国家，它会带动整个经济，然后也是会带动整个人力的需求，导致这个中文的需求量增加。然后慢慢的这几年就开始对中文的这个需求量，人们就会开始意识到中文这个需求量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他在工作上或者是在商议场上，他是有这个需求的，所以才慢慢意识到中文的一个必要性。我觉得从经济的立场来上是这样子的，但是也是唤醒说，因为是中，也是可能是因为中国那边的一带一路的一个效应啊，这个我不知道会不会涉及，有没有涉及到，但是我觉得，现在人们就是华人的视线已经又转回到中国或者是华人这样的一个习俗。对，目前来看，我周围的人他会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字或者是中国习俗来说，他们兴趣程度会高很多。
这蛮有趣的，因为我在北美住了十几年的时候，也有类似的观察。当然，一定是不一样的。但是，比如说，比我这个年纪更大的移民，可能我们很努力的会让孩子接受纯英文的教育，甚至不需要接受任何的中文教育，可能也都无所谓，因为希望孩子全然的融入西方的文化。可是我也发现，大概从2010年之后，在美国的许多华人父母是很刻意的栽培孩子们是双语很刻意的，因为他们认为说，其实多一个语言，在未来的世界当中，可能真的是从政治、经济、工作、个人职涯发展的角度，会觉得孩子多一个这种华文化其实没有不好所以似乎听起来，印尼也有类似的状况，是不是？
也是促进了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迅速发展，不是应该是经济吧？还是是它的这个技术的一个迅速发展，导致这个需求量的这个增加，其实这个会有影响到的。因为尤其是现在印尼和中国政府那边的一个关系，其实挺好的。然后他们的那个主要的一个投资对象，因为我现在是主要是做一个企业服务这一块，所以可能多少有一些了解，就是中国企业出来出海，它必出海东南亚，它必定会首选印尼，从各个人和地理就是可能人口方面啊，然后还有它的地理位置啊，各方面，他会觉得说印尼现在是他的首选。对，所以其实现在近5年吧，其实有大量的中国企业过来投资印尼，就导致这个是，对，然后很多人，其实说巧不巧，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所以导致这个双重语言会越来越被重视，就是世俗来说，就是会吃香啦。因为他再怎么样，这个语言它是一个沟通的桥梁，你再怎么样，你也是要进行有一个语言，你才能进行接下来的合作。
其实，金辉，我聊到这个，我是有一点感慨但是你听听就好，我是有点感慨。我说，很多时候好像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价值观没有差太多。我们会为了经济条件，会为了未来的发展，我们愿意去多学一个语言但是我有时候在感慨说，那基督徒愿不愿意为了回应上帝的宣教使命，我们愿意多学一个语言，或者我们愿意多去熟悉一种文化？我觉得这个不是要定罪任何人，因为我自己也是做父母亲的我觉得我明白，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很现实的孩子的未来，孩子的教育，孩子的发展。但是如果信仰是真的，如果福音是真的那么好，有时候我觉得好像我们在思考这种文化语言的时候，我们好像都比较是从很现实的经济考量来想，而很少从基督徒的使命的角度来想这个话题，所以有点感慨。
我是个人觉得，可能是我们比较亲身经历到，就是我们每天都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会自然而然的会把自己的一个思想是往那个方面去，往这个角度去带。对，可能就是缺少了这方面的考量，作为基督徒来说，对。
是是，因为我像这次在印尼的时候也听到，就是说今天许多包括印尼本地的人群体都在学中文啊，因为中文可能他们学了之后，他们在收入上可以立刻的有很大幅的一个
成长。这个是对对对，这是比较直接的一个，就是比较看得到的，对他们来说可能比较能亲身经历到的一个，怎么说是益处吧，可以说
是是，
对对对对。
对，那但是就像你说的，其实近有大量的华人的专业人士其实也都往东南亚移动，其实这何尝不也是一个福音的机会啊。
是是是是。
那我很好奇，就是说因为你说你回到印尼之后刻意参加了印尼的华人教会，那我想参与在这个华人教会当中，印尼的华人基督徒到底是如何去看待自己的身份如何面对又是印尼人又是华人这两种身份呢？
对于印尼华人教会本身，其实我们先看它，其实印尼华人教会它本身它就是一个教会，它应该是传福音的地方，而语言它就是一个媒介。
嗯，
但是对华人来说，它这个语言它是一个归属感。
Okay.
他会觉得很亲切，但是对于会讲中文的人他是个归属感，但是对于不会讲中文的人，无论他是不是华人，他都会是一个距离。
嗯，
我是觉得这样子。
嗯，
对，但是他不是一个真正或者是一个主导的一个，怎么说呢，主导的一个因素吧。然后如果是对自己是印尼人，对华人这个身份啊，我从以前就一直感觉到有一点点小尴尬，因为在国内的话，他不承认我们是中国人，他会觉得你是印尼来的，你是印尼人。但是我们在印尼这边，他就说你是华人，你不是纯种的印尼人。对，所以在两方面就觉得说，其实有时候是自豪自己是个华人，但是有时候会觉得尴尬。
嗯，
因为各方面因素导致吧，会我们有时候在做事情方面，可能会觉得有点受到一些一系列的一个异样的眼光。这个是可能比较消极的看法，但
是
更多的还是会觉得说，这个作为华人的身份还是有一个自豪的地方。
你自己个人是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不论是挣扎或者是尴尬？
其实我也不会太觉得它是一个挣扎，就是觉得说这是我的一个特殊身份，我会把它看成是一个特殊身份，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可以享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当然这种身份它是全球侨胞应该会面临的问题啊。
嗯，
但是我并不认为它是一个负担，或者是一个需要面对或者是需要解决的挣扎，因为这本身它是事实存在的，我们就享受它就好了。
是，很有意思。对对对，因为我大概也访谈了另外一位在印尼的神学院教书的老师。我们就聊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把华这个 Chineseness 理解成一种身份认同，那我们就会蛮纠结的。可是如果我们把华 Chineseness 理解为是上帝给我们的一种恩赐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领受了不同的恩赐比如说印尼本地的印尼人，他们也有他们的恩赐，但恩赐是要用来去祝福其他肢体的，恩赐需要用来回应使命的。所以其实恩赐不是拿来比较跟否定对方用的，而是拿来这个祝福彼此的。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的背景，我们的祖，我们之所以会是生在这个地方有些时候我们好像觉得好像两面不是人，但是当我们换一个角度的时候，其实这也是上帝给我们一种恩赐，为的是要祝福他人。
嗯，对
呀，所以就是刚刚听你在讲的时候，对，我就想到那天跟他的对话。
对，我觉得这个我很认同这个观点。就是现在我们从刚才说消极的观点来说，我们当然觉得他是尴尬的，但是从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来说，我们其实在华人方面的一个恩赐，我们能够更服务更多的服务于世界上所有的这个华人教会，因为遍布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嗯，
对，我们也可以借助我们的这个本身华人的这个身份，以及我们本身的优势，就中文的这个优势，我觉得这个是另一个恩典吧，
是
也算是一个恩典。对，
是。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以上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 下周四我们会继续这段的专访，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以斯拉的诗歌《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
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
是的，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神把我们摆在现今的环境中，现在的位置上，就是要彰显他的荣耀。我们一起努力，让世人看见神的美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是芳华，下回相约在主里。